收听的是 AM 一四零零湾区中文电台。
资讯、音乐、艺文、休闲，每个星期六 AM 一四零零电台。张志斌伴您度过乐活好时光。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一四零零湾区中文电台每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播出的乐活好时光节目，我是张志斌。目前我人是在台北啊，所以听众朋友，您可能会听到周围有那个雨点的声音。错回台北之后呢，没有几天台湾就开始下雨，这个在台湾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台湾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下雨了，就跟我们旧金山湾区一样，也面临了缺水的危机。其实严格来说，台湾的缺水状况比旧金山湾区还要严重。但是呢，如果对于一个有事情经常要跑出来外出办事然后返家探亲的人来讲呢，撑一把雨伞在雨中到处走来走去，当然不是什么非常美好的经验。其实想到在这样缺水的时候天降甘霖，当然了，从大方向来讲呢，还是一件好事。当然也希望我们旧金山湾区能够多下一点雨，解除旱象。由于我人在台北，所以说在最近的节目当中也会就地取材。像我们做媒体做传播的人其实很有意思，有一个天性，有一个通性啊，就是说随时随地都是把眼睛打开，把耳朵打开，就好像那个雷达张开一样。如果有适合的题材，如果有适合的受访者，就会迫不及待的想要在自己的报道节目文字当中来跟大家推荐来介绍。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也相当有意思，是我跟一个朋友我们聊天的一部分的内容。当然啦，如果是一般的家长里短的话，在空中给大家播出来，可能听众朋友会觉得说无聊透顶，真的没有什么意思。那这位朋友可以说相当的特别，我在空中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原因就是，我回台湾的时候如果有空的话，我们就会碰一碰面。让我们碰面聊天的时候呢，我后来就发现好像在开一些主题的座谈会一样，我们彼此很熟悉，蛮轻松蛮愉快的聊天当中，但是却可以聊出一些东西，有的时候也觉得蛮适合跟亲朋好友分享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以前刚到美国的时候，我是1998年到的美国，然后我在一家中文的电视台服务，从事新闻方面的工作。我认识这位朋友是在1999年，那个时候他在 Stanford 大学就读新闻传播研究所的硕士班，然后在我们电视台实习。我那个时候是新闻编辑，电视台的新闻编辑做的事情呢有多有少，有大有小。我们的规模由于不大，所以编辑做的事比较多一点。每天我要负责发稿，要负责审稿，要负责排，也就是说我们会开新闻会议，然后大家根据自己采访的或者说是负责监看监听的各大媒体报道的情况来决定我们今天要报道什么样的新闻，然后编辑就要分配谁负责写哪一条新闻的报道，做出来了新闻采访带之后呢，到最后再来整合，再来排定哪一个是头条新闻，哪一个是哪一段的第一条新闻等等。那个时候我做的事情就是这样。那今天要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的我们这个访谈也好聊天也好的内容呢，这一位张宇芳老师那个时候是我的实习生，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位同学，后来他到德国去学习德文，而且在短时间取得了德文教学的证书。他本身懂很多国家的语文，而且在很多的事情上有他的想法。我也是在这次回台湾跟他聊天，我才知道后来他有一段时间他去了上海，他住在上海，除了相夫教子以外呢，自己也应邀到 上海的交通大学还有上海大学去教学。那也由于他自己的很不同的一些经历跟背景，所以说他在教育方面，他在生活方面都有蛮多不同的感悟。所以呢，我就想把这位蛮特别的朋友介绍给听众朋友，也分享一下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到底谈到了有哪些关于教育的事情。那么这位张玉芳老师，他现在是定居在台北，他曾经在上海交大，曾经在上海大学教学，从事的是关于英文方面的，还有英文论文写作的。在那段时间，他也曾经接受 Stanford 大学他的母校的委托，担任入学的面试官。他在这些之前也曾经在科技公司工作过。目前他虽然已经暂时的没有在教育的岗位上，但是他对于教育，对于社会的一些现象，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观察。
你自己本身就是小留生背景，在美国求学，然后在各地跑，也曾经在上海任教，然后也担任过像 Stanford 的面试官，你接触很多年轻人。那首先我想很多人都会很想知道的，就是现代的华人年轻人，不管是中国大陆讲90后，或者台湾我们讲草莓族啊什么的，你对现在年轻人他们的观感如何？是不是现在年轻人真的是像很多比较老一代的，从40几岁50几岁的人觉得是这么的没有目标没有理想，还是说其实我们有误解？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并不是说像以前人讲的，或者像我们比较长一辈的人在讲说他们比较没有目标。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以前比起来，是他们的选择太多了，而且他们的机会也多啊，那所以说他们也被给予比较大的自由，可以去尝试不同的机会啊，还有尝试不同的创造。那当然你尝试的时候就会有失败，那我觉得这个是跟我们那个年代比较不一样。那个年代可能就是比较单纯一点，你长大你想做什么啊，你就有一条路去做，去走去做。那现在是说你按照以前那种思维模式，你可能达不到你要去的那个目的地。所以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我们如果说他们比较不能够承担压力，或是他们可能没有我们以前那么行，那其实是不公平的。对，
所以说其实就是是不是可以这样讲，我们不同年代的人都会把自己的那个思维跟观点去套在不同世代的人身上，然后就觉得说他们不是我们当初的这种做法，然后就可能就觉得说他们是不长进的，是怎么样。但是其实不同世代之间的思维想法价值观本来就是不一样的。
对，本来就不应该一样，因为你大环境在变，那怎么可能说现在年轻人会跟我们以前的想法会是一样的呢？我只是觉得是说现在年轻人，因为他们忽然之间从同一个领域，或者同一个地区的竞争上升到全世界的竞争和跨领域的竞争，也就是说你现在可能以前我们要做车子的，或是要做电脑，他只要很单纯的去学如何做车子，把车子发挥到最大用处，最好的这个效能，还有做电脑的，就是很单纯走这条路，他就可以走得非常好。可是现在不是，现在是所有东西都是跨领域的，它是一个横向的整合，它不是像以前是垂直的整合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小孩子他们需要，年轻人他们需要接收的资讯，他们需要能够自己去运用的这些东西是比我们之前要复杂太多了。那我们用以前思维模式来想他们，其实对他们是不公平的，因为其实我们自己也狭义了。那我是觉得我们还是要给这些年轻人一定的支持，然后给他们一定的空间。那当然不会说你就让他们随便自由发展，可是就是你还是要给他们一定的空间，就是还没有做之前不要先下定说他们就是不行。因为我们以前也曾经年轻过啊，对吧？
对，然后我们上一代看我们也是不顺眼。
是啊，是啊。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好像不太听他们的话，是吧？
对，好像每一代都是这样。不过讲到这个东西，我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说，当我们在好比说，尤其是在网络世界的时候，我们常常说现在的年轻人呢，像两岸年轻人都太有才了。他们常常一句话就是，你看到他们对一个时事的反应，就是说会非常的有创意。但是这个话又说回来，就是我们也时不时看到一些新闻呢，就是说有一些像我印象中我看到至少2-3次，就是在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就是说他们可能是一流名校毕业，功课非常好，他们叫学霸，你知道，但是他们申请那个美国常春藤等级学校，人家却不录取他们。那又有人反映，就是说中国的学习的方式，他们的模式是比较僵化一点。可是我觉得说这两个东西感觉上是有所冲突的。如果说现在年轻人这么有创意， 那他们在反映在他们申请入学这个方面，为什么又没有办法得到像是外国的学校他们的青睐？那你自己担任过 Stanford 的面试官的话，你自己对于他们的这些学生的观察是怎么样？
学霸就是很会念书的嘛，
对
对吧？那一个人一天你说都醒着来念书，就那么24小时。
中间还要吃饭睡觉。
对，还要吃饭，我说都醒着。
就算都醒着
，就24小时。那你24小时就拿来念书，你其他时候就，你其他事情就没有时间做了。
嗯，
其实当学霸是挺简单的，如果说你愿意那样子做。
你自己算不算以前？
我其实不算学霸，我觉得我是自己挺幸运，不晓得怎么进那个学校的。可是我一直觉得就是说，年轻人因为你有被原谅的机会，
嗯，
你也有被。能够跌倒的这个特权，所以你应该在那个时候就横冲直撞一下吧，就你能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跌倒吧，因为你在那儿跌倒的话，你要爬起来再修复自己，再调整自己再走，其实是挺容易的。可是如果说你一直都是学霸的角色，你一直都是揪着成绩不放的话，那么对学校来讲，他看不到除了你会学习之外的任何特长。除了小提琴啊，还有那些都是一样是要很用功的那些，那些技能
记忆
以外，那么你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你没有一个完整的经验。那我觉得很多的学霸为什么他申请名校的时候被拒绝，应该有一部分是这个原因，就是我看不出来你一个一整个完整的人的特质在哪儿，你并不是一整个完整，你没有一个完整的人生经历。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惜的，你花这么多时间念书，可是该玩的时候在哪？该交朋友的时间呢？或者是说可能什么时候可以疯狂一下，你疯狂了以后你的态度是什么，你的想法是什么，那我们都可能看不到，因为你没有那样子的经验。或者是中国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他的这个教育模式容易产生僵化的人才，就是这个孩子呢一直在小的时候就被鼓励说你必须要考前几名，你的分数重于一切。那么你说他即便是一个再有创意的人，除非他不念书，除非他不进这样子的体系去念书，要不然的话他就是一直十几年这样念下来，他肯定是有被影响的嘛。
对，
那他就比较容易在一个框框里面想事情，
比
较难跳出框框想事情。其实台湾本身自己小孩也是这样子。
我想很多华人的朋友会很有兴趣学语文的，其实我自己就接触到蛮多人，当然我想大家在美国如果住久了就会觉得是有点多余，就是很多的说新移民或者说老一辈的家长看到就看到自己的孩子，他们的小孩在美国，他们怕他们英文学不好，那但是事实上到后来说英文当然是很流利，那中文可能都忘光了。那当然这个跟我要问的不是很直接相干，因为我知道你自己你是英文当然没有问题的，你在大学教英文论文写作，然后你的德文也是可以教学的，在德国可以教德文对不对？
在德国教外国人英文，像 GSL 这样子的。
对，然后呢像你日文，你日文是二级，
嗯，
然后你还会一些希伯来文。
嗯，
对，那像这样学语文的这个事儿，你自己觉得学语文难不难？
我觉得不难，可是这见仁见智。就很多人可能很会这个针线啊什么的，我那个就不行。可是我学语言对我来说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可以经由学一个语言去了解它独特的文化。而且像一些原文书啊，你可以看一些，像日文可以看漫画书，就不用等它翻译出来，对吧？其实那是一个很大的动力。那我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学语言是好的，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对，那你讲这个动力，你自己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因为像当初你在上海交大，虽然你教的是那个论文写作方面，但是就你的观察，像是他们的年轻人对于学语文这个方面，他们有没有好的动机跟动力？
有。因为第一，上海的外国人很多，上海的外国人的圈子其实是跟本地人是打在一起的，就是你很容易就是说在路上走走就碰到外国人，那这些外国人呢基本上都不太会讲中文，所以你用这个语言的机会是相当相当多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他们很有学习的动机，他们很喜欢学习，他们喜欢学习新的东西，因为他们知道说在这样的城市，我如果多会一门外语的话，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加分，那他们在他们的事业上也可以用得到，他们在他们的交友方面也可以用得到。而且在上海是这样，我觉得他们不管说是不是对他们有加分，他们只要有那个机会有那个钱能够去多学一点， 他们就会想要去多学一点。我觉得这是态度的问题。
你自己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一些例子比较有意思的？
哦，有啊，我以前呢就是还在上海的时候，那时候就想说这个日文好久没有在用，因为我小孩是念德国学校的，所以念德文的话还是有地方可以讲，可是日文的话就基本很难啊。那我也不太可能说在路上就找一个日本人讲，而且在中国的话排日的这个情节还是有的啊。那所以我就想说就要找那个平常日比较少人的时候去学日文吧。
嗯，
那说那时候呢就在这个虹桥的永汉日语去学日文，在下午三四点的时候。
嗯，
那我本来想说反正跟我那时候会去学日文的人应该都是一些妈妈级的人嘛啊，就发现说那每个人女孩子都穿的就是非常的光鲜亮丽，
上班族，
上班族。可是你说上班族也不可能下午三四点跑出来学日文对吧？
嗯，对。
所以后来就发现说他们就是在虹桥附近的那个日本酒吧上班的小姐。
嗯，
那这些小姐他们上课的是相当好的学生，老师有问题他们一定有说有没有问题他们一定发问。
嗯，
而且他们会一直不停地练习他们当天教的东西。
嗯，
那时候我就特别好奇了，我想说哎，那你为什么是不是你们的那个酒吧或是你们的公司是有一定的补助来让你们学习这些的。
嗯，
就他们全部都不是，他们都自己自掏腰包，他们都是自己自掏腰包然后花自己的时间来学这门外语。
嗯，
那因为他们如果学这个外语的话他们觉得会对他们招待他们的客人有一定的帮助，也对他们的生意上也有很好的帮助。
嗯，
而且他们也可能想说哪一天即便是不做这个工作了，他们也可以说做一些跟日本相关的，不管贸易也好啊小生意也好。
嗯，
那我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意思，因为他们等于是我很少看到说在台湾有年轻人是或是这么多的人哦，会想说我可以自己花钱然后来学，然后花自己的时间然后来学这个。一般来说如果说你想要学东西会想说公司是不是有补助啊，是有在职的训练啊，是不是那些津贴，那他们完全没有，他们也不在乎这个，他们就想说我把这个学好因为它会对我以后有帮助，就那个企图下那个积极度是不一样的。
对，我想可能因为你刚刚讲的这个行业可能一般人听的会有一点异样的眼光在看。
嗯，
但是我听了以后我会觉得蛮感慨，就是说很多东西就是当你可能你看不上这个阶层的人，但是他们却能够发现到因为这个事情的确是具体对他们的生活的职业有帮助，反而是我们一般人眼中你觉得那些好比说高学历的人高知识高科技的人不管是哪一个学术领域的人好像觉得说他们在学校的功课很棒，然后他们在这些方面应该是不错，但是好像离开校园之后是不是就把它丢回去了，而且好像也不见得有这么大动力，除非是像你刚刚讲到的公司有补助，或者说进修还可以再拿个文凭，拿文凭就可以升等就可以怎么样。
在上海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我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啊，甚至是说已经在职一阵子的都很喜欢学习。也就是说你去看上海它只要是晚上的那些进修的班基本上都是满的。不管说是外语的也好，甚至是一些礼仪的像餐桌礼仪啊，或者是说应对的那些课程都是满的。因为这些人会觉得我能够在现在多学一样，而且有那个机会有那个时间我肯定是要多学的。那不管说他的学历多高，可是我是觉得他们的这个冲劲还有这个会随时想要帮自己充电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台湾的小朋友们可以多学习一点。
湾区最负盛名最地道川菜门洛公园福亨园，名厨主理，连续两年入选米其林餐厅，独家推出无烟小火锅，一人一锅，环境优雅，交通便利，是亲友聚餐、宴会 party、洽谈商务的首选。门洛 Park 福亨园给您最好的美食体验，电话650-324-8888。650-324-8888。中国最大的国有控股拍卖公司，中国艺术品全球成交额最高的拍卖企业，中国艺术品拍卖的翘楚保利国际拍卖公司欢庆十周年。十年来保利在艺术品古董行业积累了丰富经验，具备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并建立了完善的上下游产业链以及标准化管理模式，十年有成，感谢各界支持，保利国际拍卖公司将继续保持艺术拍卖行业领军地位。